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每个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上海封城呢，至今已经1个多月，在这期间呢，居民挨饿、求诊困难或者其他次生灾难频繁发生。上海人呢，通过四月之声，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等视频和文章，或者呢，在封禁的大楼呢，敲锣打鼓，表达愤怒与抗议。上个星期，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昆撰写的《为什么要折腾上海》在微信公众号首次发表后呢，在中国国内和海外社媒和网站上迅速流传。他随后呢，再写意犹未尽，再说折腾上海，也继续受到热议。蔡尚昆在文章中说呢，封城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一般的市局级官员呢都始料不及，更不用说岁月静好的芸芸众生。在他看来呢，强行封城呢激化了官民的矛盾，把所有人呢封禁起来呢，对于高度依赖物资生活、高度需要日常交往的上海人来说呢，这样的决策显然不是出于上海官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蔡盛空先生来和我们谈谈，在上海封城时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他如何面对文章被关注之后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在他看来，接下来会不会继续折腾北京？好了，给我们观众介绍我们的嘉宾，蔡盛空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你好，哎，观众好。
蔡盛昆先生呢是首次上我们的节目啊，他是一位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啊。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话题的讨论，现在我们说一点轻松的啊，就是说您呢啊突然写这么一篇文章，那么据我所知呢发在微信公众号啊只存活了那么几个小时，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事件啊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刺激，导致你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呢？
是这样的啊，这个上海的封城呢，已经呢有一段时间了。前期呢我也写过有关方面的文章，但是呢，很快呢，就被删除了，很快就被删除了。我停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关注上海的这个封城，因为在我看来呢，上海呢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且上海的人呢整体的素质啊，人文的素质呢，在我看来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是一个网络信息啊传递非常的快捷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即使封城，我个人呢当时呢认为呢，也不至于呢出现呢重大的这个人道危机，或者是出现呢一些不可预料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也是处于一种这个观望的一个阶段，就不像在初期啊。在春节之后啊，关注铁链女的事件一样，铁链女的事件呢，在网络上呢热炒了，长达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先后呢写了20多篇的这样的时评，但是呢，就是说，上海的事情呢，我觉得上海有2500万这样的人口，而且呢，上海这些人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够啊在上海呢留得下来的。或者是在这里呢，才能够有一份很好的一份工作，或者是有份体面的工作的。所以说，我相信呢，他们呢能够即使封城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上海的这个地方的官员，包括上海的市民，他们也能够很从容的来对待这件事情，所以说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上海呢还有一些呢知名的人士。包括呢，这个原来的前长征医院的这个副院长啊，廖晓辉，特别是呢张文宏，还有这个疾控防御中心的那个朱卫平，我从他们呢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的话，他们对这次封城呢，他们呢都有不同的看法的。我认为上海的封城呢不会呢出现呢大的问题，所以说呢，特别是呢对这个市民呐、啊。也不会生活上来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呢，随着封城的时间呢慢慢的延长， 我听到的很多的声音，我看到的很多的信息，那就感觉到了不是那么回事了。而且呢，这种封城带来的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伤害，不亚于呢，当年的武汉，也不亚于呢前不久的西安，甚至呢比深圳要做的要糟糕很多。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是看到像郎咸平这样的，这个财经的这种学者，或者是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在发出呼吁。还有一个在国内啊极其有影响力的，过去写这个鸡汤的，这个文章的，叫六六的，这么一个作家，他也发出了求救的这个呼吁在网上。那我就知道，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上海还有许许多多根本没有办法发声的人，他们发不出声音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酝酿了很长时间，这样一个标题啊，始终的，长达一个星期，甚至是将近有10天的时间，就在我的脑海里呢翻来覆去。为什么要折腾上海？为什么要折腾上海？我想呢，这是很多人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想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说呢，我是在很匆忙的一种情况下，写出来的这个，这个为什么要折腾上海？我知道啊，这个标题呢，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呢，这个文章你要写透，或者是要把它写的呢，让大家来接受、来信服，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呢，在当前的这种语境下面，我们每一个呢做食品的人呢，我们都是呢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我们生怕我们哪一句话，甚至是哪一个字说错了，或者是出了问题，会影响到自己，会被喝茶，或者是受到警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写出来的这个文章呢，实际上它的内容啊，经过公众号反复的审核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大标题下，这个话题啊，真正的能够解开，能够来说透。所以说呢，事后有很多人跟我提，说你这个标题是不错，但是呢，文章啊你没有办法写透，没有办法写清楚。当然大家也就哈哈一笑，是，他说你如果写清楚了，你如果是说透了，那我们呢，连这样的一篇文章，连这样的一个标题，我们也不可能见得到，就是这样的一种写作的初衷啊，是这样的。
这个谢谢你的介绍啊，我没有写过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上面写，也有很多人在上面营生啊。那么你这篇文章呢，是写完了以后，经过他的审查发出来了，那么把你的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都已经给删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发出来之后呢，大概我知道就是有50万的点击量，然后他再把你删掉，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篇文章呢，在发出来之前呢，前前后后反复，被审核11次，删了呢，差不多呢，将近1/3的文字，11次之后呢，这个从那天的12点呢，就在反复的不停的在发，最后呢是下午3点多呢，通过了审核，发了出来，发出来之后呢，当天的晚上呢，不到11点的时候，就删掉了。所以在这么一个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我也没有想到呢会有如此多的这个点击或传播，将近呢有50万人次，转播、阅读、浏览了这篇文章，光打赏的收入呢，就超过了20000块钱，这是我写博客写这个公众号以来呢，是一个呢就是说批评性的报道啊，很罕见的，这么一篇文章，在之前呢。也只有在武汉疫情期间，我曾经写过呢，一篇呢就是同类型的文章，当时是呢为芳芳做辩护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存活了48小时，当时的整个流量呢是130多万人来点击或传播，所以说呢基本上呢，如果是这篇文章给我能够传播48个小时的话，我相信呢应该是超过在武汉疫情期间的那样一篇文章的，
好，谢谢这些背景介绍。我希望啊，你这个文章被删掉以后啊，给你打赏那些钱啊，也没有被没收啊。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关于啊，进行你这个文章内容的讨论啊。你刚才也讲了啊，你这个没有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关注上海的这个封城的情况，你讲了一些理由。但是呢，我看你呀，这个文章里谈啊，就是说面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这个苦难啊，你好像就是说。上海不至于发生像铁链女那样的一个啊，那样一种严重的事件，你是这么写，绝不至于像身陷数百的铁链女那么孤单，那么凄凉。那么，这是你对上海当下的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描述，等于你基本上把它等同于铁链女那样的一个悲剧事件了，是不是？
因为我个人呢认为呢，上海呢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个大都市，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更重要的呢，我是觉得呢，上海这个地方呢，居住了不下100万人的，100万呢持有外国护照或者是港澳台身份的这样的人在上海居住。
这
我
个
觉
是
得呢，
你这个文章里是写200万，对，在上海持
对。
外国护照和港澳台身份证的接近200万人，
对，这个数据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呢，这个方方面面的很多的在上海居住的国内的人，有不少的人呢也是持有外国身份的，所以说把这些人加起来，我觉得那是接近200万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呢，上海呢不至于呢，就是封锁的像铁桶一样的，很多的声音呢都能够得到传递，包括呢对。这个在整个封城的过程中，或者出现的一些困难，或者面临的一些挑战，我觉得呢，都会呢，通过信息能够及时的反馈出来，也能够让上海的地方政府呢，能够及时的去纠正。但是为什么最终呢，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或者是呢，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发出了求救的信号，爱过了，爱过了，而且是。真实的爱国这样的声音呢，是传递的非常之多。那不是一桩两桩，像前期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流传的有一篇文章，就讲的如果是上海，只有1%的人出现了爱国的情况，也至少那是1/1000还是1%啊？这个数字我不太准确。那是至少那都有25万人。
他是两千五百万，对，
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看到了有许许多多求助的信号，包括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90岁高龄的老教授，向学校的领导发出了求救的信号。这些信息呢，传来之后，我看到啊，上海面临的问题。也就类似于当初铁链女被囚禁在丰县一样，只是零零散散的传递出来。本的，这个我们看到上海的地方政府，或者是基层政府，或者是呢这些人数有限的志愿者，本无力来应对大灾难，或者是呢这些基层的，忍饥挨饿的这些场景。就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样的场面，或者是去解决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呢，就已经非常严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时评人，在这种时候呢，应该呢要提身在上海面临困境中的每一个上海市民，包括我的许许多多身在上海的读者，或者是在上海的朋友们。发出的一点点的微弱的声音，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下面我就问你这个文章里面那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啊，你在这个文章里面提到啊，不可思议的是，过去几年上海的中层管理系统几乎都是从浙江、福建空降过来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浦东呢，大多是不懂经济的人冲刺到第一线，这必然改变上海的经济发展轨迹。 那么呢，上海的本地干部呢，在这次抗议之中呢，失去了话语权，一大帮外地干部呢，在折腾上海。那么这个观点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因为呢，有很多的信息呢，他们提到了上海现在16个区，这样的一二把手啊，仅仅只有3个是上海本地的干部。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去年新当选的这个16个区的区委书记或这个区长他们的简历上来看，倒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在从这个简历来看呢，真正空降到上海的，完全是空降到上海的，只有6-7个人，其他的呢都是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有过在上海呢，这个有过一段工作的这样的经历，只是说呢，基本上呢都是最近几年凭空的提拔起来的，就是没有了过去呢在上海的一种漫长的这种这个基层的这种阅历的这样工作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单纯的现在从现有的这个简单的这些干部的简历上来看，我觉得呢，完全是说是从浙江、福建空降而来的，我觉得呢，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在这里呢，就是要更正一下。
好，前面呢，我问你跟上海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啊？你讲了你在上海的工作经历，那么你在这个文章里头呢，你对上海的本地干部啊，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偏好和热爱？那么我感觉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里提倡一种更多的用上海人啊来治理上海的这么一个行政管理或者是治理的这种思路呢？
我不是呢，就是说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因为呢，我觉得呢，过去30多年吧，上海的每一步的发展，跟上海过去的主政的官员是离不开的，他们为上海的繁荣，为上海的这个复兴，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因为我知道过去上海的官员呢，他们为了招商，他们的腰是弯得下去的，他们为了把一些最好的项目引进到上海去，他们呢愿意低下头去跟那些商人交朋友，去用他们的这个诚恳的态度，去说服那些商人，说服那些资本家，让他们呢来上海投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官员他们是有国际视野的，尤其是在他们在跟这些资本家或者是跟这些企业主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到资本家的利益，也考虑到企业家的利益，他们是很多的政策是为他们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或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海今天的繁荣，上海呢是如此之多的这个资本家或者是企业家扎堆的在上海投资，或者是呢来上海呢进行项目的开发，把好的项目带到上海。我相信呢，与上海过去这一批呢愿意跟企业打交道、愿意为企业服务的这些上海的官员有很大的这个作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当然呢，我并不主张，上海人来治理上海人。从目前中国过去的干部队伍的选拔情况来看，都是异地做官，没有一个呢真正的说是上海人完全的治理上海人的这么一个局面出现，也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的，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
你更多强调的是干部的这个，市场经济面向
担当，干部的担当，为地方啊，他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担当精神。如果是没有这种担当的话，我觉得呢，一个地方的经济是不可能搞得起来的，而且更不可能呢，为当地的市民呢，能够做出应当做的一些工作的，也不可能呢，付出他们当尽的一些责任或义务的。
我看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呢，在推荐您的发在易报上的那一篇文章因为你文章国内发不了了，他们易报上在发，尤其是你的那个言犹未尽再说为什么折腾上海这一篇。然后呢，他就提到就是说 啊，现在这个啊，北京的这个用人的这个篮子里头啊，主要来源就是这个枝江新军啊。他说呢，他点出这个枝江新军呢，并不是搞地域歧视啊，他强调的是干部啊受什么文明的熏陶啊，是在哪里成长起来的。那么这个枝江新军现在是不是治理上海的这个主力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枝江新军肯定是属于治理上海的主力。更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现在的干部用人制度啊，不再是过去的是看你的教育背景，也不再是看你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在乎你的忠诚度。这是现在整个干部对你的这个用人体制啊，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过去呢，无论是毛的时代、邓的时代、江的时代，还是符文的时代，我们看到过去的用人体制很大的程度上呢，都是讲五湖四海，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用人的体制啊，主要的还是强调的一个忠诚度。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很多的主要的领导干部啊，都不再在乎你的学历或教育背景，尤其是这些年很多是只有上过这个党校的，或者是上过中专的，或者是上过一些呢没有个业大的，都是这样的人在担当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导岗位上扮演这个角色。这是一个重大的用人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那么这篇文章里头，我觉得你最大胆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像你说的，有越来越多人在质疑为什么要折腾上海啊，是要搞一场清零的实验，还是彻底的要搞驯服形形色色的上海人啊？你提出这个问题，后面你再说呢？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利用病毒来牟利啊，更可怕的是有人利用病毒来折腾上海人啊，这个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你怎么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因为我觉得呢，上海这个地方啊，一直过去呢，都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啊，非常集中的这么一个地盘，但是呢，这些年，就是我们看到上海的干部啊，在不断的主要领导，主要的这个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在不断的在变化，但是呢，主要的领导变化，中层或基层呢，他没有跟上他们的节奏，这是我的一种判断。更重要的呢，可能是不服从，或者是呢，不愿意呢，完全的接受现在的这种管理的模式，这就导致北京最终下定决心要给上海来一次呢封城的实验，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所以说就会出现呢突然的把上海呢全面的封城。但是封城的结果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结果并不理想，就是封城的结果就是发现的重症或者是死亡的病例，我觉得呢还远远的不如这个人道灾难或者次生灾难带来的死亡的人数。因为我现在呢，我们身边包括我认识的读者，包括我知道的朋友，他们的家人因为封城而失去了抢救的机会，而失去了救治的这样的时间，而失去生命的已经远远的超过现在公开出来的因这个新冠疾病奥密克戎这个传播死亡的病例。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是非常危机的危险的一种情况。
这个你说上海抗命啊，北京正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就收拾你们这些抗命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呢是只要去驯服上海人啊。那么你在文章里还说就是说平时说话呀这个软语的这个上海人呢这一次表现出来不服从、不合作、不下跪，那么你这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呢，上海这段时间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包括我们看到的四月之声也好，还有许许多多类似上海的不同的这个有影响力或者是没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呢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呢表示反对这样的一场封城，而且呢希望尽快的接受这次的折腾的这 这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的封城或者是动态清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上海的实际上是造成了一种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是以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上海很多的人，我觉得呢，有20%-30%的人，他们呢是已经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传递出来的声音，尽管是零零星星的，尽管是不断的被封或者是不断的被删除的，但是他们的传递出来的声音是非常之清晰的，而且呢，影响呢也是非常之大的。我就刚才前面我已经表述过的，那些过去都是唱赞歌的、岁月静好的那一批人，他们都在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觉得呢，这是一次呢很好的一次让上海人呢更清醒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北京啊，这个上海啊，已经昨天啊已经宣布了这个社会面清零啊。但是我看你的这个文章呢，你提到5月19号前后呢还会有一个感染人的这个高峰值，是否跟这个上海进行的社会面清零啊实现的这个目标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你怎么看这个社会面清零这个信息呢？
这个社会面清零呢，我相信呢，这是北京的及时的调整了现在这个对上海的封城的一个策略。因为呢，现在上海封城面临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或者是不服从的声音，现在是急剧的扩大，而且呢，现在呢，对上海的经济造成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尤其是上海的产业链一旦转移，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今年呢5.5%的这个 GDP 的增长，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政治局呢通过这样的一次会议，发出了及时的一种微调的一种作用发生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现在的通过封城呢、就已经呢把这个清零的问题解决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呢，从最新的这个上海公布出来的这个奥密克戎的传染的这个渠道来看，这个在楼道里面交叉传染的这个情况占的比例是相当之高的。如果是没有这次严密的封城，我相信呢，这次的传播的人数它不一定呢有这么之大，这么之多。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蔡先生，就是说，折腾了上海之后呢，北京下一波会不会折腾啊？这个北京决策当局下一轮会不会再接着去折腾北京？
我个人认为啊，上海这次封城造成的负面的因素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我个人的认为，北京呢再像上海这样全面封城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因为呢，北京呢，这个如果是要封城的话，出现的问题呢应该是更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这个地方呢有许许多多的老年人，如果是呢，这个封城的话，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的这个影响啊，实际上是更大的。我相信呢，他们会吸取北京呢会吸取上海封城的这些经验，不会轻易的再采取的全面封城的封锁北京的这么一种措施，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那这个你刚才说上海被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驯服上海啊，上海为什么要驯服？是因为抗命。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思路的话呢，北京没有抗命，也不需要驯服，因此呢不需要封城，这个推理成立吗？
这个推理不成立。
不成立，好了，
这个推理不成立。因为北京本身都已经全面的在掌控之中，这是我的判断。
OK， 好，这个谢谢我们的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呢，今天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也谢谢我们这个观众的收看。那么今天节目里呢，嘉宾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只代表嘉宾个人。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